开始。欢迎收听《谜语星际》，我们是一群热爱群星的人，因为对星际迷航的喜爱和向往而聚集到一起。我们这个博客以对星际迷航中的科学、人文、剧情的思考和讨论为主，有对老剧集的探讨，也有对新剧集的评价。我们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星际迷航这个作品的伟大，将和平友好、探索群星的理念传承下去，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接近那个美好的乌托邦而努力。对节目有想法，想进一步与我们互动的听众，可以在节目下方评论。好久没有收到评论了，其实。然后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subspacesignal@qq.com， 或者是微博上直接 at 我们，我们也可以收到。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59154684843。那么新的一期节目，我们聊的是《短途》最近的两集。我是 Crazy EMH。
我是深思。这是久违的只有两个人录的节目。
对啊对啊，二人秀还是 N 早 N 早之年、应该有一年了。
对，至少一年了。
对对对、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做了有五年了，然后
对、
最近的话呢，也准备打算是搞一个周年的纪念吧。
嗯，
其实主要是针对主播们的，然后听众们如果想玩的话呢，那就是要付钱的。然后我们是打算做一些，就之前我也在我们的主播群里面发了一些什么那种小布袋啊、背带啊那种设计，然后我们是打算做出一些小创意出来，然后发给各个主播们，也会发在网上了。然后如果听众们想要的话，就一起做了就行。目前的话还是做那个布袋，帆布袋要比较好，对吧？
嗯，成本低，然后设计起来比较方便。
对对对对，就丢一个图给淘宝店主，人家就帮你设计了。
而且就是不管是主播们想要，还是就是如果虽然概率不大，但是如果有听众想要的话，给起来也方便一点。
嗯，是是，然后有好几个方案了。等到时候做出来了再发到网上，然后大家挑就好了。好，那我们讲这一集、这一集我们是短途嘛。短途最近这两集呢、真的是好无聊的两集呀、一集叫做 Q&A， 是讲 Spock 刚刚上船，上那个 Enterprise 第一次上船的时候，他跟那个 Number One 在电梯里，然后电梯坏掉了的这么一个故事，叫做 Q&A。然后第二集是 The Trouble with Edward， Edward 是那个发明 Trouble 的工程师啊。然后第一集就非常的无聊了，这是最无聊的。我发现这个 Short Track 好像被他们玩坏了，之前都没有这么无聊，对吧？
嗯，对。就之前就很像那种比较短小精悍的短篇科幻小说，然后这一次就有点像小品剧，然后就逼格瞬间就下来了。
啊，真的是学奥威尔。
嗯，
但奥威尔人家好完整啊，就一个故事讲的完整啊，你这个学了一小段的小品。然后 Q&A 它里面好多好多那个科学名词啊，反正就是一出现 Spock 啊，词汇量就不够用了呢。
嗯，
你那边是感觉怎么样看这个剧？
因为我的英语听力水平向来不太那啥、
不有字幕吗？
所以就听得比较模模糊糊的，然后我只能大概知道这是个什么故事、就是他 Spock 上船，然后跟 Number One 在电梯里面，结果电梯坏掉了，然后两个人闲得无聊就互相问答，然后问就是说关于 Pack 船长的三个事情什么的，后面更具体的一些问答我其实就听不太懂了，这个可能 EMH 能听得比较明白一点。
后面的问题就是一些科技项的内容，比如说OS 版本是多少啊，我不知道他们还用、对对对，他们还用 Windows 还是用 iOS。反正那个版本已经到了多少来着，翻好后面了。
但是不是 Windows 10就是最后一个 Windows 了吗？
嗯，对啊，它可以10点什么19年秋季 19年冬季，19年春季，它是春秋两季的发布嘛。
微软说的是 Windows 10就是我们推出的最后一代 Windows，
对
对，然后以后就只有在 Windows 10上的小修小补了。
啊啊，
哦，我就说嘛，为什么后面一大片我都听不懂，看来不是我的原因，是它里面的单词生词太多了。
是是是，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啊？反正还有一些关于他们的复制机，就是他们的食物复制机用的程序，用的什么什么 matrix， 我也搞不懂，就很多人名了，也不需要弄懂。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段尬唱。
啊，对，那一段尬唱真的是 drop。我一开始在那里想，嗯，为什么口语速这么快？然后那个每一个单词发音还很像，就觉得是在说绕口令吗？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人家这个是18几几年的一个音乐剧，1879年的一个音乐剧。I am the very model of a modern magician.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哎，说到音乐剧 ，EMH 的爱好不就应该是歌剧之类的吗？你要不要下次把那个完整版的试一下？
完整版不要，它本身就是绕口令的这种东西，好长，然后一大堆生词。
对啊，哎，你说考研的时候如果面试把这一段说出来
，rap。
老师会不会用一种看傻子的表情看着我？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隐藏自己的小癖好嘛。出了电梯谁也不提及的这种小癖好。
最后还逼着 Spoke 发誓说，你 Swear， 你绝对不告诉别人任何事，任何，你绝对不告诉任何人这件事。
对对对，哎，怎么说呢？反正这个好无聊，真的
好无聊啊。就真的就是你看完之后，哦，他讲了这么个事情，但是这个故事究竟有什么意义，不知道。
意义，强行讲意义的话，其实他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癖好嘛，什么喜欢音乐剧啊，然后动不动就尬唱啊，但是他不是说要隐藏自己的小癖好吗？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上了那个剑桥之后，然后那个派克问 Spock 说，你们瓦肯人是不是也对那些比较伟大的事情感到尊敬？然后 Spock 说，我们瓦肯人是的，会感到尊敬，但是我们会去隐藏这个感情。对啊，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好无聊好无聊。第二集吧。
第二集啊，对，第一集还有一个小点，就是他最后来了一个 In Memory of Dr. Robert Chabon
啊，
然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说这个罗伯特查邦是谁，
是
结果、就
是他爸了，是那个 是那个编剧
Michael Chabon。
对啊，
这一集的编剧是那个 Michael Chabon， 然后给他为什么我没看懂。这个地方我没有弄懂，
就是给他父亲纪念啊。纪念一下他的父亲，就这样。
好吧
好吧，好无聊哦。
对啊，我也觉得好无聊、啊、
整个剧充斥着无聊的气息。哦对，还有没有发现这个打光超级的诡异？我不知道他们、他们在干嘛。就是、第一次Spock 传送到 Enterprise 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这种事情，居然在一个灯光啊闪啊闪啊乱七八糟的搞得好像他那个传送机要坏了的样子。
我第一眼还以为他是在机房，周围好多竖着立着的柜子，然后灯在那里闪，
危机室。
对，我还以为是好多服务器啊之类的，结果传送了。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电梯里面的打光呢也非常的诡异，就他们出了故障之后、然后那个灯呢就不是那种普通出了故障不是会亮红色啊或者之类的嘛，它那个就非常的黄，非常的黄的颜色呢，就是那种小片片的那种打光的颜色，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又各种暧昧的小动作，大副叫 Spock 把他举上去的时候，我靠，那个小动作我就以为他们下一秒马上要亲上去呢。就脑补了一个小剧、你知道吗？
讲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就这一集之后， 第一季的 short track 短途，
嗯，
也有这个编剧，但是我没查到他具体是哪一集的编剧。Memory Alpha 上应该有这个，我就不查了，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嗯嗯，
但是他还要当那个 Star Trek Picard 的，就皮卡德剧的编剧
啊，
皮卡德剧的编剧只写了俩，
这个，
一个是 Gene Roddenberry， 这个已经，
啊，
这个已经是那啥，就是惯例了，这个就不说了，
啊，然后就是他吗？
对，然后就是他，然后我现在对皮卡德剧的剧情有点
啊，好无聊哦。
我也觉得好无聊啊。
我不想多说什么了。
嗯，
我们看第二集，
期待一下吧。第二集，
这个第一集可以取一个名字叫做“和上司在电梯里面干的那些事”。
嗯，
哎，第二集。
第二集
就有趣多了，虽然说它是一个搞笑的一个片子，但是最后看完之后还是好无聊哦。
嗯，就稍微有趣那么一点点。
嗯，第二集讲的是他们是一个科学考察舰，对吧？然后之前在 Enterprise 上工作的那个科学官，现在当了这个舰的舰长。然后他手下呢就有这么一位不知好歹，开会的时候还玩手机，还抱怨他电脑坏掉了的这么一个人，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工作，他的部门就只有他一个人。然后他没事呢就研究一些基因工程的东西。哎，他有没有讲他的那个第一次获得那个 Triple 是从哪里搞来的？
好像没有说，等会儿查到了我再补充吧。
嗯，反正就是说他对他的那个 Triple 进行了一个 DNA 改造。原来那个 Triple 呢，毛发下面就全是肉。
Triple 是克林贡的一种原生生物嘛。这一次他们那个任务就是去给那个克林贡边缘的一颗行星，
啊，
就是63号。
嗯，
当时不是闹饥荒嘛。
嗯，
然后这艘船就是去给他们提供帮助的，然后其他人都在想，比如说从气候啊什么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嗯，只有这个人是从改善食物方面着手的。他的那个 Triple 呢，不知道怎么来的，然后 Triple 他有的特质就是多毛，然后里面全是肉肉。
嗯，
那这个人对 Triple 的改造呢，就是把他自己的 DNA 融入了这个 Triple 当中，就获得了非凡的繁殖能力，跟爆米花一样，不，然后就出了很多很多。
我们这一次就看到了那个 Triple 繁殖的时候是什么个样子，
嗯，
就嘣的一下就跟豆荚一样，豌豆荚一样，嘣的一下就爆出来。
对对，他们是怎么有那个设备爆出来的？
不知道。
如果他全是肉肉的话，他怎么有那个力量嘣爆出来？难道是用肌肉？
这一集一开始的时候就我听到，也不能叫主角，主角其实应该是舰长，
嗯，
双主角吧。就这个 Edward， 他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开会的时候说，我想养一两只 Triple 来做研究。
啊。
听到这块的时候，看过 TOS 的就已经可以开始笑了。
对，这肯定不止一两个。
但是他在这块还专门强调了一下，就是说 Triple 的繁殖速度其实不快。
啊，
然后移动速度也不
快。
对，这个就完美的解释了说之后 Triple 到底是怎么变成一个麻烦的，就是他整的。
啊，是。
嗯，然后在不考虑他们那个 Triple 是从哪儿得到足够的食物的情况下，复制机，
嗯，
可能是复制机吧，然后
复制机吧，
就说是为什么最后要撤离这个船，不光是因为他们数量太多了，准确的说是因为他们数量太多，甚至多到了威胁整艘船的氧气供应。
嗯，
然后就只能撤退了。
他们是怎么从船上到那个星球上的呢？他后面讲到了，就是这个星球已经被 Triple 占领了嘛，然后还要往克林贡那边迁徙了，造成了克林贡的外交危机。Triple 吃人吗
？Triple 不吃人吧 ？Triple 不吃 ，Triple 不吃
，Triple 不吃人。 那就是只是淹没了那些人，在吹波里面游泳，
嗯、对，
滑滑，
然后最后就缺氧了嘛，
哦、
缺氧窒息而死。
哦，
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不是那个舰长，
嗯，
舰长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不记得
，Lucille，Lin，
嗯哼
，Lin Lucille， 然后他的不是在那块接受这个叫审问还是调查？调查吧，
调查，嗯
嗯，调查的时候他最后那个郁闷又生气的说了一句他就是个蠢货。
对对对对，我手下是个傻子，你说这人是怎么进入星际舰队？
你看他既然能把那个 Tribble 就是做生物做基因改造，说明他本身还是有一点水平的，可能就纯粹是性格比较扭曲
啊。性格比较扭曲，上一次还是巴克利。
嗯，
但人家那个虽然性格有点扭曲，但是不至于做这种事情啊。
对啊，最后还要跟 Tribble 死在一起。
嗯，他还没有加自己的那个基因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吃这些 Tribble 了。他是养着吃的，说那个养一两个玩一玩，其实是用来吃的。
啊，对，舰长还问过他说要不要去。他是打算把 Tribble 当食物用来吃吗？
嗯嗯，对对对。
然后所有人就因为所有人都说啊这个东西好可爱，然后他说食物方面的问题，然后所有人那个表情啊，
就像听到有人就是爱狗人士听到吃小狗这样的是一样一样的。哎，对哦，就他们吃这个 Tribble。他可能也像某些人吃狗肉一样，他并没有觉得，就是他一直吃啊，
嗯、
爸妈也吃啊、
嗯，
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吃狗的、啊嗯，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道德负罪感。这个人可能也是一样，这就是我养的一个小老鼠而已，可以吃。好，这一集就是这样子，对吧？
嗯，没有，这一集还有啊？
还有什么？
你是不是没有把那个进度条拖到最后？
哦哦，后面还有一个广告是吧？
对，
哇，这个广告太怎么说呢？好扯、啊！
就整集看下来，整集的评价怎么说呢？就是看下来说神经病啊！
对啊对啊，什么鬼什么鬼？然后到了后面，我靠，居然把这个 Tribble 当那个
麦片
麦片，对对对。他们早餐吃的那种东西，麦片，
对，麦片，燕麦，麦片，然后就盒子不停的倒，然后永远也倒不完。
对，好吧，反正很神经病。对的，非常的神经病。
嗯、
两个小女孩嘛，拿了个勺子咬了一个 Tribble， 嗯，
然后就那么直接吃下去了。啊
，Oh my god！这个比之前吃那个叫什么神经节，
嗯，对，
还来的、
那个、还要
disgusting， 怎么可以吃 Tribble 那么可爱，
而且最后还说了就是说富含 Edward 的 DNA， 然后这个就听着就更，然后还把那个 Edward 的照片打出来。
对对对，
然后下面还说这个东西版权还没有通过，你们可以快去申请版权什么的。
It's my DNA， 这个有我的 DNA 哟、
嗯。对，然后就各种啊，不知道该怎么，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
无法形容。
嗯，
他把自己的 DNA 给注射进去，也就是说。人的 DNA 里面有一部分是特别想繁殖特别想繁殖的这种 DNA， 有这么一段，然后他把这一段给剪进去了。
嗯，有可能。
对啊， DNA 是控制蛋白质啊什么这种性状的表达嘛，那 Tribble 也没有表达出其他的人类特质出来，就挑了爱繁殖这个人类的特性。为什么全宇宙都是人类？就是因为我们爱繁殖。
两集 short track 其实挺短的，而且这两集都很神经病的，没什么内容。
对啊对啊，我们是非常竭尽全力的把这两集讲的稍微有点有趣一点，但是真的好无聊啊。
嗯，
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有这么无聊的 short track 出来。
而且看到这个编剧，我甚至
对啊对啊
让我开始怀疑对皮卡的。
是啊是啊。 哎，可能人家编惯了那种比较惊悚比较长线叙事的这种剧，编短剧的话就小玩小闹一下，作为一个调剂而已。
嗯，
我已经为他圆了差不多了。
嗯，希望皮卡的剧能好一点吧。对，那个 Discovery 的第二季，哎，不是第三季，
第三季了，
是什么时候出？是什么时候出来着？
反正也是2020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然后奥威尔要更晚一些，奥威尔拍是2020年拍，人家还没拍呢。
哦啊，没事，有的拍就行，有的拍有的看就行。
嗯嗯，这两集就非常像奥威尔的风格，
嗯，
就比较搞笑。
但是奥威尔就是在搞笑的时候能够把主题很及时的拉回就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道上，
嗯，
然后还能深化一下那个内涵。
对呀，就以前的短途都会联系剧情啊，这两集怎么来联系？
嗯，
真的，
嗯，
就是完全完全是一个番外篇。
可能是觉得就是这两集如果联系了正片直接就把第三季给剧透了。
第三季哦，第三季有 Triple 集吗？
应该没有吧，第三季应该是直接跑到那个二十几世纪了，二十五还是二十六二十七，
不知道不记得了。
嗯，
好久没有看了。哎，那如果是啊，他可能真的就是番外，并没有什么联系。
嗯，对，没什么联系，应该就是纯粹的番外。说第二季末尾我都给你们看企业号了，然后看进去号了，然后那这一集你们既然那么喜欢的话，那就给你们 short track 全都放，就是进去号
番外的东西，
你们这样应该会很开心。然后就写出了很无聊的剧本。
嗯嗯嗯，对。哎，他们现在把 Triple 造出来，就是说 Triple 是既然是新联自己造的，他们对后面的剧集是不是有冲突？后面剧集感觉 Triple 是一个遥远的什么鬼地方来的一个外星品种，大家都没有见过，然后突然繁殖的很厉害，
应该不是没见过，就是克林贡人是一直知道这玩意儿的，
克林贡一直知道，
克林贡一直知道，克林贡人就是见到 Triple 这玩意儿就是生理性的很厌恶，我就是这玩意儿光吃，
嗯嗯
啊，然后什么都不能干又不能战斗。
嗯嗯，对对对对。
嗯，所以他们第一眼见到这个东西就很那啥，所以这一集也是说嘛，他们是从应该是那个克林贡的一个原产的生物，然后他们把这个基因改造之后的
啊，
就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又流了回去，
流到了克林贡的空间里面去了。
嗯， 嗯，然后又被各种二道贩子当宠物拿出去到处卖
啊。哎，走私 Triple 应该挺赚钱的。
对，一本万利啊。
对啊对啊，这东西没有什么成本啊，只要让它吃东西它就繁殖，但是掉价也掉得很快耶，因为太多了，
赚那个前期的那个超额利润。
啊，前期割一波韭菜之后，后面就大家都有了。
嗯，
就像那个哎，那个克林贡的，就是 Triple 第一次在 TOS 里面出现的那一集，那一集里面那一个是一个商人嘛，对吧？然后那个商人说：“哎，你看我这里有个小可爱的东西哦，然后卖啊，然后就有了价钱。”然后最后发现居然是繁殖这么快，所有的人都人手。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个 Triple， 这样就没有什么买卖的价值了。还有什么吐槽欲望没有？
没什么，它的剧情就单薄到连吐槽都没什么可多说的。
嗯嗯，好，那我们这一期就是这样子啦。
嗯，好短啊。
嗯，
这一期，
哎，多少分钟啊？这是不是我们以前的时间？哎，半小时。
嗯，
哎呦耶，我们回到了半小时的节目哎。
嗯，那可能听的人还稍微多一点。
对对对对，
嗯，
以前我们的播客就是40分钟讲一集的嘛，对吧？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就变多了，然后就收不住了。好，我们就只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拜拜
拜拜拜拜。 我们先闲聊一下，你们学的那个岩石学呀、啊，
嗯，
有都是些什么呀？
嗯，
难道是叫你什么？就面试的时候拿几个石头叫你认啊？哦，这应该是比较初级的吧？
嗯，对，认石头是最初级的，
认识是初步的。然后之后还有什么研究的？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吗？
嗯，比如说哪一种岩浆在哪一种条件下、
嗯？
会产生什么样的石头，然后就是比如说氧化铝、氧化镁铁，然后氧化二氧化硅，然后这三种东西，然后放在三个三角形的顶端代表百分比、
uh-huh.
然后画三项图、uh-huh. 然后画块块，然后就能画出不同种类的岩石。
哦，各种不同的比例就可以混合出不同的岩石。
然后在这个比例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压力或者再加一个温度，就变成了四项图、五项图。
哦、哎，它跟时间有关吗？就是压力啊，压多少年呢、啊
嗯，
就会变成什么？
跟时间没关系，时间没关系，
时间没关系。
因为我们只表示的说，在那个特定的温度和压力的情况下，就这一个情况下，数值是定了的。这个，因为只要温度和压力定了，就是你固体一般固体或者液体，它这个状态一般是不会变的嘛。嗯、它要么就是固态，要么就是液态，要么就是固液共存。
啊、嗯，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嗯，对。是稳定的，不稳定的状态我们就
不稳定的状态都是风化了是吧，风蚀这样子。
你非要说不稳定的状态其实就是我说的那个固液相间，但我们只考虑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情况下就不考虑时间，它就是一个状态。
哦哦哦哦，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一旦就是它要从固态变成液态，它肯定是它随着时间变化，但这个时间变化肯定是要有温度变化的，肯定也是要有压力变化的。就怎么说呢，岩浆从地底下往地面上跑，就它这个肯定是越往上然后压力越低，然后越往上温度越低。
那些什么钻石啊，不是火山多的地方比较容易形成金刚石吗？那个是怎么形成的？
不是，火山多的地方不一定有人形成金刚石。金刚石一般是那个金伯利岩嘛，金伯利岩是从地底下深处，然后随着那个岩浆然后裂隙带出来的。有时候也是除了就是那个火山之外，大部分情况是造山带或者断裂带。
那它就是。它原本在地底下就已经压成了这种非常规则的金刚石的这种样子，然后只是带到了地表，对吧？
对，它不可能在就是低压低温的情况下。
哦，我以为是火山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嘞，这还挺有趣的。就是之前不是有个电影叫做《地心游记》？从那个死了的火山的洞里面看到了好多好多这种金刚石啊、宝石啊这种东西。啊，地球真的是个太好玩的东西了。
对，
要多出去旅游。
还有就是好多人就是给岩石起名字起的好中二啊，就比如说富含镁的橄榄石。
什么石？
橄榄石。橄榄石就是橄榄石就是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还有氧化镁和氧化铁，其中氧化镁和氧化铁占主要成分。然后表面是绿色的斑点状的那种
啊哈，
然后它是形成于地底下比较深的一个地方，都在下地幔左右了。然后它氧化镁的那个含量过高，然后就称为富镁橄榄岩。富镁橄榄岩在二氧化硅比较多的地方，又会进一步变成玩火灰岩。
进一步什么？
进一步变成另外一种石头，就叫岩玩火灰岩。这个、我当时看着这个名字盯了半天，我说这名字好中二啊，谁起的？
有点卡了。我这一次出去玩，我去了那个叫什么河南地质博物馆，然后看了，哇，那个孔雀石这个石头好好啊，就是
对，好看，
质如丝，那种光滑的感觉，非常想盘。
那个你在北京的话，你应该能看见那个，你有去过地质博物馆吗？就中国的地质博物馆。
没有。
应该在西四还是哪一块出去？
哦，
地铁站出去旁边就是。
哦，
有一个就是 本来应该很明显，但是我是知道那块有那玩意儿，到那块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的，叫蓝铜矿与孔雀石共生。
啊，蓝铜与孔雀石共生的这样一个一颗石头，
对，
是吧？
结合是一大片，一吨多重，
一吨，
然后是，一吨多重，然后它就摆在那个是三楼还是哪一个那个矿宝石厅，是宝石厅吗？还是哪一个？就那个展厅里边有晶洞什么的。
哦哦哦，一吨的东西你都没有找到吗？它应该很大呀。
但那玩意儿太黑了。
哦，黑，好吧。
对，很大，太黑了。然后它是那种紫黑色的，然后是一个一个的结合，一个一个小球球。然后我找了一圈，
哦，
我是知道有这玩意儿，但是进去都没找着。这玩意儿有多珍贵呢？就全世界那个这个东西只有中国有，而且就剩这么点儿了。
哦。
原来这个东西是用来就是做唐卡里边的那个颜料的那个蓝色的颜料。
嗯嗯嗯，是是，就好多那种画呀，他们的颜料都是这种矿物颜料嘛，就保存了好久。
原来是上个世纪送国礼的时候，
嗯，
说是有国家就是专门点名要这个，然后当时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要，然后最后查了一下，发现这个东西只有中国有，而且就剩一点点了
啊。
然后就跑到当地去把那个，当时这就剩这一块已经被架上车要去运走了，然后被上边给拦下来了，被政府给拦下来了，说这个东西你得保存下来。这个故事我是那个也是在科学脱口秀听的，他们专门讲了一期，就中国地质博物馆里边有哪些东西。
哇，
那个就是你可以照着那一期听着，然后在那个博物馆里边转一下，
哇，
收获很大。
嗯嗯嗯，可以可以，就是这几年去的旅游的地方有很多溶洞啊、喀斯特地貌啊这种地方，
嗯，
然后就觉得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学地质真的比较好，出去比较有文化。
嗯。溶洞啊、喀斯特地貌之类的，其实如果不打灯的话，看着可能是得要点门道。打着灯了之后，可能就不太需要那个特别那啥，
嗯，
因为它打了灯之后，就直接把你注意力就引到那个形态和颜色上面了。
啊啊啊啊！
嗯
啊，
其实就还好。
对对对，我就比较喜欢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像灵芝的那种，叫一页一页的。叶边坝，是叫叶边坝吗？
边石坝，
边石坝，哦，差不多吧。反正就是那个水在一级一级的，像梯田一样的这样流下来的过程中。
啊，对，是边石坝，
嗯，
是
边
石坝，就是富含碳酸钙的水流水在那个，
是是是，
过那种台阶式的那种阶梯式的那种流域的时候，它在那个边缘流速会减慢。然后碳酸钙就会在那个地方沉积，日积月累，然后那块就会专门沉积出一个类似于堤坝一样的比较低的东西。
对对对，是。然后那个东西也需要好多好多年才能形成啊。
嗯，对，那个挺难的，时间挺长的。
对，就是说它需要没有什么动物去打扰的环境下，然后非常安静、非常祥和，让那些小小的碳酸钙分子都慢慢的去沉淀，好久好久才能。
嗯，对，没错。
对啊，对啊。这个，
嗯，
哇，大自然，朕的江山真的是太美了。